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41题，关于原罪和罪性的问题。人性论说明，自从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后，世人都已成为将亡必死的罪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具有肉体的各种情欲和犯罪的倾向，而且人靠自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罪性，但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能改变我们有罪的本性，使我们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并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能不断地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耶稣的救恩也能使我们不致灭亡，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得享永生。第41题，关于原罪和罪性的问题。关于原罪的说法呢，本是罗马天主教的错误说法。他们认为，由于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成为将亡的罪人，他们的一切子孙后裔，包括每一个婴孩，也都因始祖的犯罪而在母腹里就有了原罪。他们将人后天自己所犯的罪称为本罪，将由于亚当夏娃犯罪而归给他们的罪称为原罪。他们不是指遗传而来的犯罪的倾向，而是指从母腹中怀胎时就已承受的原罪。因此他们主张要给婴孩施洗，以洗去他们的原罪，这样他们万一死了也能被接升入天堂。如果不给他们施洗，他们死后就不能升入天堂，只能永远躺在虽无痛苦也无快乐的婴孩狱里。由于原先受到罗马天主教遗传的影响，后来某些基督教会也仍然保持了原罪的说法，虽然不一定继续为婴孩施洗，但是原罪的说法并不符合圣经的教训。他们唯一的经文根据就是大卫犯罪堕落后痛悔认罪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后一句翻译的意思不正确，按希伯来原文逐字直接翻译为中文是，看哪，我是在罪孽里被生出来的，并且我的母亲在罪中怀了我的胎。诗篇51篇5节，其实未出生的没有思想意识的胎儿本身是无罪的，不能分辨是非的婴孩本身也是无罪的。上帝在审判的时候绝不会审判胎儿和婴孩，甚至上帝早就明确宣告他绝不会因父亲所犯的罪刑罚儿子。耶和华上帝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以西结书18章20节，亚当夏娃的子孙后裔绝不可能因所谓的原罪而受刑罚。至于上帝说，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20章5节。按照原文呢，应该翻译为我必视察他的罪直到三四代。因为父母的罪恶由于遗传和榜样常常会影响到子女直到三四代，因此我们严格根据圣经的教训，并不相信人有原罪的说法。我们世人所以定为罪人的原因不是因为原罪，而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章23节10节，至于经上所说，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章12节，这是说明世人所以成为罪人的原因是由于始祖犯罪后本性就已经败坏堕落，从此有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犯罪的倾向。 而这种犯罪的倾向也已经遗传给亚当的每一个子孙后代，因此每一个人出生后也都有了各种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也因此必然会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犯各种罪。正如上面经文中所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虽无原罪，却有犯罪的倾向，或说罪性。至于大卫所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按原文和英文应该翻译为，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的胎，是在她犯罪堕落，感到自己肉体败坏，痛悔认罪的心情下所说的一句话。而且因被正确理解为，我们每个人出生后，因着遗传在我们的肉体中就有了犯罪的倾向。但我们也要看一看天使长加百列论到将要出生的施洗约翰所说的一句话，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路加福音1章15节。其实在母腹里的胎儿是毫无思想意识的，所谓被圣灵充满，也只能体会作蒙圣灵拣选和保守的意思。因此不论大卫也好，施洗约翰也好，都同样是没有原罪的，但也都同样是具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有人称之为罪性，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同样如此。罪性是必须并能够不断的在主里致死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彻底的悔改认罪，不但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也要求主恩助我们离弃一切的罪，我们就必立即被主的血洗净，被主的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开始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此后我们还要不断求主住在我们心里，致死我们一切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也就是致死我们的罪性，才能过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生活。而且我们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我们却是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致死我们的肉体、罪性和自我。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是天天死，格林多前书15章31节。怀艾伦也这样解释说，保罗的成圣乃在乎时时与自我斗争，他说我是天天死，格林多前书15章31节，彰显主基督10月4日。保罗还教导我们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章7到9节13节。在另一处又教导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按原文应翻译为在圣灵里或借着圣灵，含有依靠圣灵和顺从圣灵的意思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凡属基督耶稣，也有依靠和顺从基督的意思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5章16节24节，保罗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另一处又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还教导我们，我们不但可以靠着主的圣灵不断地致死我们的肉体、情欲和犯罪的倾向，而且还能在圣灵里结出九种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甚至还能靠着圣灵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主耶稣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主耶稣更为我们留下了圣洁无罪、完美无瑕的榜样。怀艾伦在历代愿望一书中教导我们说，他取了我们的人性，经过我们的人生历程，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我们若遭遇耶稣所未曾忍受的事，那么在这一点上，撒旦就要说，上帝的能力是不够我们用的了。因此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他忍受了我们所要遭遇的每一种试炼，凡不是白白赐给我们的能力，他不曾为自己使用过。作为人子，他来应付试探，并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得了胜。耶稣基督用他的人性接触人类，同时用他的神性握住上帝的宝座。作为人子，他给我们留下了顺服的榜样。作为神子，他给了我们顺服的能力。第一章第24-25页，在另一章中又提到，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只要我们因性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另一章又说，上帝为儿女所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一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若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欣雀跃，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一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到圣洁的性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313页。感谢主，我们看到启示录中论到144,000人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七章十四节。另一处又论到他们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十四章五节。 可见144000人都是不断信而悔改，因信称义，得蒙主宝血洗净的，而且也都是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甚至被上天称为是没有瑕疵的。有些人坚称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瑕疵的，却不相信基督徒也能在基督里成为没有瑕疵的。如今末世启示录的主耶稣基督也称赞末后的144000人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